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是今日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日我会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五亿年前出现人的脚印，一块石板上面出现了有人的脚印的痕迹。这个五亿年前的脚印可以推翻进化论的理论。以下的内容取自大纪元网。1968年6月，美国犹他州达尔他 Delta 镇西北约70公里，那里有一个羚羊泉的旷野。当日的烈日非常之热，烈日直烤住灰白色的岩尘。有一个收藏家，他是业余化石的收藏家，他的名字叫做威廉·曼斯特，我们接下来称呼他做 William。 William 正正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这里搜寻一些三叶虫的化石。William 举起着他用地质用的锤，在一块叶岩石上面敲了几敲，岩石顺着天然的纹理很快裂开，两片石板应声分离。之后看到的东西令到 William 完全都呆了。石板的裂面上面清晰看到有一个人的鞋底的轮廓。这个鞋底的轮廓长大概 26cm, 阔大概 9cm。鞋底的形状和人的凉鞋或者皮靴的鞋底有高度的吻合度，甚至乎可以看得出人的后踭那个位置的形状，而且后踭位所受的压力明显深于其他的部分，就好像一个穿着一对鞋踩上泥地上面留下的重心的印记。更加令人瞠目咋舌的是，在这个脚印上面镶嵌着两个三叶虫的化石，仿佛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某个久远的年代，一个没办法想象的古时的年代，一只脚踩死了在地面爬行着，在海底爬行着的三叶虫。这一块岩石是属于寒武纪中期的维勒叶岩层，地质学家标定的年代就是距离至今约五亿年。五亿年前那个时候，陆地上面连植物都未开始登陆，脊椎动物都未开始出现，更加枉论能够制作鞋和着鞋直立行走的人类。要理解这一个震撼发现，我们必须先认识故事的主角，就是三叶虫。三叶虫是什么来呢？三叶虫是远古海洋里面不折不挠的霸主，它又称为寒武纪时代的霸主。它们最早出现于至今约五亿四千万年前的寒武纪初期，在奥图纪达到极盛的时候，此后历经了多次大灭绝事件和逐步衰退，直至到至今約2億5000萬年前的二疊紀末期大滅絕中徹底消亡。整整3億年的時間，三葉蟲在海洋之中青紅青白，它是人類的文字記載歷史的3萬倍。三葉蟲這個名字是來自它縱向打直的分為三塊葉的獨特身軀，中间是一条隆起的中轴叶，两边各有一条侧叶，身体整体由横向分为头部、胸部和尾部三节，就好像一套精巧的天然海甲一样。它们绝大多数都在海底上爬行，靠过滤泥沙之中有机的物质为生，但亦有一啲种类可以游水，甚至可以喺水面度漂浮。三叶虫嘅种类非常之繁杂，令人咋舌。 至今已经确认就有超过15000个物种，分属9至10个目。然而化石学家估计，这个只是曾经存在过三叶虫种类的少少一部分。5亿年前的光学奇迹是什么呢？真正令到科学界震动，让物理学家都拍案叫绝，就是三叶虫的眼睛。很多的陌生物的眼睛都是由有机软组织所构成，难以流传在化石里面。而三叶虫偏偏发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它们眼睛的晶状体是矿物方解石，这一种石又称为碳酸钙 calcium carbonate 构成的。方解石本来是无机矿物，透明度极高，折射率极强，特别适合在昏暗的海底聚光。正因为这样，三叶虫的复眼在化石之中得以完整保存，成为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眼睛化石的记录。它至今约5亿2000万年。三叶虫的复眼又分为两种种类，各有其精妙之处。其中一个类型就是全膜眼，它是由数百至到数千个紧密排列的小透镜所组成，每一个透镜各自成长，合而构成一个广角全景的图像，视野可以达到360度。它第二个种类的复眼是裂膜眼，裂膜眼的透镜数目比较少，但每一个透镜体积比较大，它们并且各自独立，之间有色素隔开。芝加哥大学费米实验室核物理学家，同时都是著名三叶虫专家里卡多·里维塞蒂，我们叫 Ricardo。 Ricardo 教授和古生物学家伊旺·克拉克森伊环合作，在1975年在《自然》Nature 杂志发表论文，他们详细记录了三叶虫的眼睛这一个光学奇迹。李维塞蒂 Ricardo 教授其后在1993年的专著《三叶虫》里面留下了一段被广泛引用的说话，他说这一种双层透镜是一种非常之常见于人类眼睛的结构，以至于在三叶虫身上发现它，令人感到震惊。当意识到三叶虫在5亿年前就已发展并使用这种装置，更是令人震惊不已。而最后一个发现，三叶虫眼睛那两个透镜之间的折射界面，竟然和17世纪中叶推出的光学构型设计相合，这个就令人哋感觉到几乎是科幻小说一样。一个物理学家面对着一个5亿年前的生物化石，就用科幻小说来形容自己亲身的感受。三叶虫还有令人咋咋称奇的其他黑科技，譬如它的枝节分工明确的附枝系统，譬如它有呼吸功能的鳃肢，譬如它有完整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从三叶虫的第一次化石记录开始出现，就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复杂生命体，没有任何简单前身的痕迹。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又回去刚才讲的1968年6月的下午，美国犹他州达尔他镇西北约70公里的那里一个羚羊泉的旷野，一个业余化石的收藏家威廉·麦斯特，我们讲 William。 William 很开心很兴奋地将这一块石板的化石带回去，他就将这块化石让犹他大学的炼金学教授梅尔文·库克，我们叫 Cook 去做鉴定。阿 Cook 随后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这个是人类脚印的化石，而且这只人类脚印的化石还踩压了一只在爬行的 当时是活的三叶虫。这个消息流传开来，立即引起轩然的大波。犹他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馆长詹姆斯·马德森 James Madison 听到这件事之后，他就讲了一句回应，这个回应令人很难忘。他说五亿年前不可能有人类、哦、那个年代连只椎动物都未进化出，能够留下这种痕迹的究竟是什么生物呢？我都没办法解释。作为一个顽固的主流进化论者，马德森 James Madison 他承认那个印记必然是由某一些自然过程所造成的，但是就没有具体说明是哪种过程。同年1968年的7月，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地质顾问福德他亲自去到现场勘察，他又在附近叶岩层发现一些更小的脚印，没错是人的脚印，而且个形象好像是赤脚的孩童印记。这个印记所在的是卫勒岩岩一种岩石，它是属于汉武纪中期的地层，已盛产一种名为黄氏埃氏虫，埃及的埃，黄氏埃氏虫的三叶虫著称，在羚羊泉一带几乎俯拾皆是很多这一类的岩岩，很多这一类的三叶虫化石。主人翁 William 化石业余的收藏家，他的标本里面两个三叶虫化石正正亦都是这一种品种黄氏埃氏虫的三叶虫。他们的出现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出现的位置刚刚就是踩在脚板底的轮廓之下。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认为人类的历史文明并非教科书讲的这样呢？不过今次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去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五亿年前的人类脚印。上一节讲到很多的岩石都发现有人类的脚印，还有成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人的脚印和几亿年前的三叶虫化石同出现于在岩石的化石里面。面对着这一切，主流科学界的解释是卫勒页岩是一种薄薄的页岩石层，它极容易沿着自然的裂隙度剥落，这一种剥落的形态在当地岩层很常见，有时会形成椭圆形乃至不规则的轮廓。这一块石板的陶模复制品目前收藏于德州创造科学博物馆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of Texas， 它作为一件具有证明神造万物重大意义的标本，向很多博物馆的访客正正诉说那一日夏日的下午的午后，就是1968年的6月位于美国犹他州达尔他镇西北约70公里那里的羚羊泉旷野，一位业余化石收藏家 威廉麦斯特，他用地质锤在石头上面敲落的那个清脆的响声发掘到的这一个人类鞋底的脚印，震撼了整个地质和化石界。这一个脚印自此就称为麦斯特脚印。这一个脚印现在保存于德克萨斯州格伦罗斯的创造论证据博物馆里面。其实好像曼斯特脚印这一个岩石的争议只是世界很多更大谜题的冰山一角。从三叶虫 去到化石记录的第一次出现，就已经是一个功能完全完备的复杂生命体。为什么这样说？它既有完整的复眼，它又有分节的附肢，肢体的肢，它有完整的消化系统，亦都有完整的神经系统，一样都没有少，一样都不缺。那这个这么完整复杂的生命体，它进化的前身在哪里呢？为什么找不到证据？在汉武纪之前的地层之中，应该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渡的化石，应该有某一种视觉系统没那么完善，或者它的透镜还未成形的原始三叶虫，就是三叶虫的全身。但是为什么没人找到这些原始的三叶虫或者三叶虫的全身呢？一点都找不到，也都没有证据。这个现象当今最顶尖的古生物学家都解释不到。一些人继续保持沉默，一些人就做出很牵强的科学猜想。这个正正就是所谓寒武纪大爆发所带来的根本困境。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几乎就是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主要的动物门类同时出现，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渐进过度的痕迹。所以达尔文本人在他的《物种起源》第十章里面坦言，动物界几个主要部门的物种，其实在已知最早寒武纪化石岩层之中突然出现，目前对此情形都是没办法加以解释，因而这个会被当作一个有力的证据，用来反对达尔文《物种起源》这本书所持有的观点。160年已经过了，这个难题亦都没有解决。随着化石记录不断丰富，和人对寒武纪生物复杂程度的更深入的理解，其实石头的沉默比答案敲得更响更明亮。在美国德州创造科学博物馆里面，那块灰白色的岩石，我们讲页岩，这块页岩的复制品静静地在那里陈列住，那个椭圆形的轮廓，那两个压在鞋底位置的三叶虫，无声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主流科学家就话俾我哋知，你唔好谂啦，唔好傻啦，呢啲只系剥落嘅岩石，系人类大脑模式识别本能咁谂呢一啲岩石嘅碎片，以为系一个根本唔存在嘅人类嘅鞋印同脚印。我哋先唔去评论呢一个解释科唔科学，有一个问题就点样都解释唔到啦，就系五亿年前。为什么会有一种生物，它符合光学方程的这么先进的一个设计，就是它有复合的透镜，它还有完整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分节的附肢。三叶虫这个复杂的复眼怎样解释呢？为什么我们又找不到三叶虫的前辈，它的前身怎样进化而来？为什么在岩石的记录里面一些足迹都找不到呢？芝加哥大学费米实验室核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著名三叶虫的专家李卡多·李维塞蒂教授就说，这个几乎是令人感觉到纯粹的科幻小说一样。问题是科幻小说都会有作者，那究竟一块五亿年前的石头，其实它是不是都有作者呢？它怎样来呢？听到这里，听众你会不会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一个天大的问号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